希伯来文的诗歌哈，因为上久了可能累了，让大家这个是在以赛亚书26:4，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好，听听看，让你们有谁听过希伯来诗歌吗？没有，以后有机会再教你们吧，如果有热身许可机会的话。好好，我们听听看。B'tchu ba'adonai ade'ad ki be'ya adonai tzur olamim
23 B'tchu ba'adonai
B'tchu ba'adonai ade'ad B'tchu ba'adonai ade'ad ki be'ya adonai tzur olamim ki be'ya adonai tzur olamim
不难哈，这两行字而已。如果下午有空，我再或者教你们唱唱这个诗歌。以色列人在唱诗的时候是很热情的，就像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蹦蹦跳跳。在今天很多以色列他们敬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哈。所以现今的很多教会唱诗歌是比较活跃的。我们倾向于比较保守，跟我自己的教会一样。我自己的教会组织崇拜的时候是没有短歌赞美的，到现在还是诗班，还是有你们也一样吗？有穿诗袍的是吗？有献诗的还是一样的但是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击鼓跳舞在赞美的那不同以色列人还是有不同的。好，我们来看一下2:22到23的结束这段，很多细节我想我不会分讲那么仔细。刚才休息的时候我跟你分享说，好像过去你们讲的圣经讲座比较少分的这么讲这么细是吗？讲比较大概性的那希望你们能够习惯这个哈。我还是习惯，因为我在神学教习惯了，通常都要讲到希伯来文。那今天我希望能够让你们觉得希伯来文解经是有它的好处的哈。这一章很特别，我让大家来思考。首先，这段背景在第二章讲的是神透过何西阿来向以色列人说话。第一章是他娶妻，第三章是他再一次的娶妻，所以这段是整个的讲论，所以性质跟第一章不大一样。这里所描写的情况应该是当时还是很丰富的但是他们拜巴利的情况很嚣张。基本上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他们还是拜耶和华的，但他称耶和华称作巴利，所以就像昨天晚上讲的是一种混合主义，就是讲的是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当中是不一致的。好，那这个情况是蛮严重的，所以会有很严厉的一些审判。好，这些细节我想很多你有参考书你去看，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如果你可以找得到了，我就不用多教。我希望我教的是你在参考书里面找不到的。好，这个我稍微说明一下，整个的文学的形式叫做法庭诉讼，叫做 Rif。 昨天晚上也提了一下，就是有法庭里面，法院里面有起诉，有审问，有答辩，那最后有宣判。好，我在这里请大家要注意到几个字，先不要看这个 这个经文，请大家看，不要看这个荧幕。从第二节到第二十三节，你可以找到几次的因此？你可以找到几次？找到了吗？好，在第几节？第六节有一次的因此，第九节有第二次的因此，对不对？只有这么两次。啊？啊？你用的是新译本吗？啊、哦，难怪。啊 ，very good, very good， 你走在我的前面了 ，very good。好，查考圣经有时候像寻宝一样，如果你概念正确的话。如果你概念正确，你知道哪边去挖宝，对不对？哪边去翻石头，你可以发到好东西。那这个就看你的功力，就是你的判断。你说这个去往下去找，你可以找到很丰富的，因为你不可能每个字去找的。所以这个就看你的圣经的是不是熟悉程度，神学的底蕴够不够深厚，你可以做很快的判断。好，很多时候连接词像这种转折语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什么 who what how 等这些的，这是很重要的字，是值得你去观察的。好，我想你们对归纳法查经应该有一定的程度的概念，你就知道这个是重要的事。好，但是你看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因此只有第六节跟第九节。我们回到这里来看。好，但是我现在让大家习惯一下，我秀一下这个软体哈。这个软体我知道我们传道人也可能用过，我们马长老跟王传道应该用过了哈。我看把它弄到第六节 ，OK， 好，这是。希伯来文是在第八节，你注意看到希伯来第八节，中文的是第六节哈，我们中文第六节，它这里有个第一开始用因此，平常我们讲因此什么意思？表示原因还是表示结果？表示结果对吗？所以就是说，现在既然是个审判，前面论述他的罪行以后，最后讲因此，这个是不是这个宣判？这个结果这样理解吗？好，就是你做了要付出事情的结果。好。这里有一个字叫做 lahan， 第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因此，连接词放在前面。我用这个软体要查原文哈，所以有时候好的翻译版本可以反映出来，但是我们中文的版本somehow 它就没有把因此再翻出来。所以刚才我们弟兄说他在第十四节看到那是完全正确，但是我用这个原文查，我用这个方式哈，这里用一个方法，好。我用这个字 来查，这个叫用字根来查 ，lemma 来查，查这个字，啊、哦，这个字不准。哎呀，这样子，这不管它了。好，我将它弄到是第十六节，让大家来看。OK， 刚才那个字在这里有出现，或者我让大家来看英文的翻译好了。我们第六节有个因此，我们第九节有个因此。但是如果你比较其他的英文版本，好，和合本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新译本，这是新译本 ，CNV5 是新译本，是因此我要诱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有没有看到因此出现呢？你有比较英文的翻译版本 ，ESV 有 therefore 因此 ，NSB 有 therefore。有因此 ，NET 有 therefore 因此，NRS 有 therefore 有因此，这样理解吗 ？OK， 为什么英文版本都翻译出来呢？因为原文里面有这个字，那为什么和合本不翻译出来呢？如果你比较第六节跟第九节以后，第六节到第八节，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以后讲的。稍微也不一样，请问第六节，我们看第六节好了。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路，请问这是是一个安慰他的话，还是审判 谴责他的话。第七节说他必追随所爱的去追不上，也是谴责的话，对吗？也是审判他的话。你看第九节，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毛都夺回来。请问是安慰他、救赎他、赏赐他、祝福他，或者是审判他，或者是责罚他？所以因此第六节跟第九节因此讲的就是前面因为以色列人做了错事，所以他应当得的审判，当得 的后果自己要承担的。一直到第十三节结束，说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不管什么样都忘记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都是审判的话语，对吗？可是你再看第十四节，后来我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这是审判他吗？和本翻成劝导他，但是新译本翻成诱导他，不管这是好意思哈，至少后面你看到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第十四节和合本就不把它翻成因此了，因为好像不对等，这样明白意思吗？但是原文是有这个字的，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些英文的版本都有翻出来，就跟第六节是一样。你看第六节 therefore， 第九节 therefore，OK，好，所以你看第十四节以后，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所以这三个段落，所以这第二章就给分成三个大段落，因为这个连接词就是前面是述说他的原因，后面讲他的结果，就分成三次，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等于是不是三次的宣判神对以色列的一个判决，这样明白意思吗？段落很明显，所以你如果要讲到，你可以分成三次来讲，或者你要讲到可以分成三个段落来讲，或者你要教主日学这个段落，你必须按照段落 的次序来讲，就是这个前面以色列什么败坏的事情，所以神给他一个因在前面，后面的恶果以色列人自己要承担，原因后果要承担。但是到了第十四节却刚好个相反的，他前面的因就没有再说了，但是他说后来，我们把它翻到后来，其实不是正确的，是因此我必劝导他，一直到整个后边结束的时候都是正面的，而且正面的信息在第二章里面比前面的信息不会比较短，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一个转变。在这里本来应该是审判的，却是变成神的安慰。好，我再请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有时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些小事，这很多时候这些文学上的用字，不管是文法上也好，有时候甚至中文都可以观察出来，或者是时代的变化，或者是人生的变化，或者树的变化，有时候当中有很深厚的信息在当中了。我请大家注意观察到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三节，请问这里是谁在讲话？先知呢，还是耶和华？有时候在先知文学里面，先知因为成为一个上帝的 mouthpiece， 成为他的代言人，所以有时候先知讲的话，比如说耶和华如此说，底下讲的就是耶和华，先知替耶和华讲了，所以先知的讲的话跟耶和华讲的话有时候是分不开来的，这样明白意思吗？好，所以在这里很明显是耶和华在讲话，特别是第十三节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是不是耶和华讲的话？第十四节，后来我或者因此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这个我指的是谁？是何西阿吗？是何西阿讲话，但是这个身份是什么呢？很明显是耶和华，这样理解吗？好，特别是底下你看到一样，第十六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所以这整段从第二节一直到二十三节都是耶和华向以色列百姓来说话。 OK， 好，那观察这个以后，请你再观察听话的对象是谁， 听话的对象是以色列，但是他用什么方式 来代表以色列呢？谁是真正这里的被告，或者应该这样说，控告的人是耶和华，现在谁是被告？你注意看第二节，我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这样明白意思吗？争辩这个字翻成争辩可能太轻一点了，我可以这样翻译说，你们要，我要你们要控诉你们的母亲，或者争辩也可以，因为我翻成争辩只是因为好像孩子不应该控诉妈妈一样的。好，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听话对象是谁呢？你们的母亲，就是这个妻子，对不对？没问题吧？好，他在这里用第几人称来描写这个妻子？第三人称。第二段从第九节以后用第几人称？第八节到第十三节第几人称？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第几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一直到我必追讨他数日给巴利烧香的罪，那是他佩戴耳环和别样，也是第三人称，对吗？这个人称的变化到了第十四节以后，后来我必劝导他第几人称？第三人称，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一样的，一致的。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做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这是回溯到他们神怎么样让他们下到埃及地，在那边又让他们带领出埃及那个历史背景。第十六节开始有点转变，耶和华说，那日你，所以看到了没有，这是第一次人称的转变。你必称呼我，耶和华用第一人称从来没有改变的，从头到尾一直是耶和华我在讲话。第十六节，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中除掉等等，这不再提起。好，第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为妻，看到了哈，第十九节。好，到第二十节，这整个这段人称有很大的转变，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显明神的慈爱在这里向以色列人来发出来。你可以想象，有点想象力哈，现在在法庭的一个场景上，这个起诉的，告诉人，是不是原告，对，这叫原告。这个原告向着法官在申诉，对吗？要有点想象力哈，法官是谁？当然是耶和华。那原告是谁？原告还是耶和华，因为是耶和华在控诉这个以色列这个妻子的。所以他动第三人称说，我稍微用点想象力说，这个女人，她，这样明白意思吗？这是一个比较没有情感的一个表达方式，因为她做了很多的错事，是罪有应得的，心中有怒气的，所以这个人她。等到讲到审判或者是这个两次的因此以后，到了第三次，神回心转意了，或者是耶和华或者是以色列已经付出他们当得的一些代价了，所以或者以后我劝导他领到旷野，然后让他经过这些更新了以后，第十六节说，那日你才转过来跟这个他所控诉这个妻子说，你必称呼我医师。医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头家的意思，我的先生的意思，不再称我巴利，巴利就是主，就是我的头家， 就是我的称呼为先生的。你看得出来是转折吗？上帝的心意在这里有改变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很动人的一个转变，神跟百姓的关系重新再建立，不管过去怎么败坏，这时候神对他说：“你必称呼我为医师，从此，要从你的口中要除掉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永远。”第十八节又提到说，有这样的转变之后，神要跟他的民、跟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被地上的昆虫立约。哎，这个立约本来应该是跟妻子立约了，那怎么现在变成跟昆虫立约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倒是什么道理？如果你熟悉圣经里面的约定，圣经有几种约？一开始跟亚当立约，对不对？跟挪亚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以色列百姓西乃山上立约。其中哪一个约是跟天地万物来立约的？我想你圣经熟，很快可以想得到。跟挪亚立约的时候，是跟天地万物立约的，不是跟挪亚立约的。我们看一下第九章创世纪。好，你看第十章，第十节，第九节哈，他们出了方舟以后，第九节，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同时是跟挪亚跟他的后裔立约的，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看到了吗？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被洪水毁坏。第十二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约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彩虹，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的。”第十五节也是一样，所以看到了没有？在这里的约涵盖的不是做挪亚跟他的后裔，涵盖了天地所有的万物跟有活物、有生命的活物，这样理解的意思吗？好，所以在这里其实这个约讲了，这是很少数提到挪亚的立约，这是其中一次哈。所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所以这是讲到说神没有忘记他跟挪亚所立的约定，这样明白意思哈。这是个有趣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有人说是一个和谐的状态，神跟人之间关系是和谐的，人跟人关系是和谐的，那人跟物的关系是和谐的，这是一个绝佳的一个平衡跟平安的状态。所以有一个有名的神学家叫 Plantinga， 他把这个称作这个叫 Shalom， 平安。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平安？上帝所创造原来的次序是神人有平安，人人有平安，人兽有平安，人跟物有平安，这是一个和谐的状态。所以你注意看，如果刚才讲了和立约以后，等着立约以后，原本神创造了的那个世界里头，亚当夏娃跟动物之间是不是很和谐？有没有恐惧的事？没有。但是挪亚之后，动物会不会怕人呢？如果你注意看圣经的记载哈，现在的动物怕人吗？怕人呢，因为特别是我们华人很喜欢吃各样的走兽的，所以那些很怕人的。所以我记得孔子好像也讲过了，说哪个国家里头动物如果不怕人的话，这是个文明的国家嘛，类似这样的意思，对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比较文明的哈。美国的这些，你看那个 Canadian geese， 这在公园看到，它不会怕人的。如果我们逮几次来吃了以后，它一定怕我们的，那是肯定的。所以看到我们远远的走掉了。但是从挪亚之约以后呢，是神不再用洪水灭掉这个世界，但是野兽却是怕人的，有恐惧。那个不是原初的状态。如果你看圣经到后来，特别是以赛亚书或者是新天新地， 在启示录所描写，有一天如果耶稣再来，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绵羊要跟山羊的跟那个跟狮子同卧，还记得这个记载吗？那时候是没有惧怕的。所以这里是讲到说，将来有一天会恢复到神跟人之间永恒的关系。但不管怎么样，这是神给他的选民的一个应许。我要特别请大家注意到一个字，好，这里整个就是到第四节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个因此，所以前后完全不一样。但这当中有点逻辑有点奇怪，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英文版本翻译是正确的，应该要恢复这个翻译。OK， 好，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简单的一个因此的字，蕴含了多少神的恩典跟慈爱。我们纯粹按照逻辑来说，前面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所以第六节的因此是不是罪有应得，应该的？这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如果说以色列人真的犯错，那因此神这样给他审判合理吗？按照摩西五经的定规，完全合法合理的。第九节如果说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第九节因此有这些审判合理吗？合理。但是到了第十四节说因此，前面有个因，后面有个果，请问前面有什么因呢可以让耶和华这样做？有任何的原因吗？这样明白我要说的意思吗？这就是恩典，这样明白意思吗？按照正确的逻辑来说，因此他是死定的，但是因此我却一张恩待他，这是不合逻辑的，这样明白意思吗？那就是所谓的恩典。好，第十八节第十九节特别我让大家来思想的，我想这里就不要这个结构让他自己参考就好了。我想第十九节让大家来思考，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讲了两次，聘出现了两次，以诚实聘你归我，第三次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我们先讲聘这个字，什么叫聘？聘什么意思？我们先用 这是一个比喻，一个 metaphor， 就像传统的婚姻，这个当时的婚姻，我们要回到以色列人当时，如果说有一个人要娶这家的女孩子，那必须要送聘礼，对不对？甚至现在都还有人这样做，不是吗？那我就不晓得了，因为美国的跟中国不大一样，在美国如果结婚是男方的事还是女方的事？我讲是白人女方的事，对吗？住在中国结婚是男方要主席室，女方主席室？男方主席室。 OK， 那在北美的华人呢？那就看如果我有儿子，我们就说那就按照美国方式好了，如果有个女儿，按照华人方式好了。没那么简单。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小学六年级好像是，我问他说，据说美国人呢是养孩子养到十八岁父母就没有责任了，那之后呢，这个孩子自力更生，他上大学的时候孩子自己去弄，自己去打工想办法，父母比较少给他们经济上的资助，这是美国方式的。那当然年纪大的时候呢，孩子也不要用金钱的各方面来供养父母的，那这是美国式的。那中国式呢，就是孩子怎么样都是孩子，念大学研究所父母都要出钱的，都这样子吧，不但出钱还买车买房什么一大堆的哈。那这是中国式的。那但等我们年老的时候呢，那就养我们了，那这是中国式的。我问女儿说，你要中国式要美国式？她说我们先来中国式的，以后用美国式好了。 等你年纪大的时候又没事了。我当然是开玩笑，还人孩子还是还人孩子哈。但是至少就圣经的概念来说，如果说你要娶一个女子是要给聘礼的，然后这个女方家要给嫁妆，对吗？跟我们中国人很像的，不是吗？好，所以你聘礼以后，这个聘礼归谁呢？其实是归女方的，其实是归女孩子的。后来这个爸爸不会拿的，爸爸就把这个变成这个嫁妆，这嫁妆基本上也是这个女孩子要用的，对吗？什么梳妆台啊等这些东西都是要归给她。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聘礼归谁的？归这个妻子的。这样明白意思吗？如果不是，那就叫 Indian gift， 就是我聘礼那时候说，哎，到时候你就把聘礼再带回到我家来。这不是这样子的哈，这不是规范，这不是我们理解。就是聘礼如果下聘给了，就是给女方，而且就是这个岳父如果给了这个女儿，那是他的私房钱了，也是这样的意思，那是给他的。所以他用这个比方，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用什么做聘礼？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甚至包括认识神，这样理解意思吗？好，这里包括一个很有趣的重要的神学概念，这个概念叫做 imputation， 归给。什么叫归给？这叫做归算论。也就是说，上帝的属性是有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这本来是这个女的没有了，这样明白意思吗？现在要娶她为妻，用这个当聘礼，这就送给你了，以后归你了，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等娶过来以后，不管你本来有没有这个性情，你本来没有这个品性，没有这个德性，但现在我这个送给你，以后你就有德性，这叫把这些属神的性情归到这个太太的身上，这样明白意思吗？这叫做 imputation， 叫做归算论。这算是旧约当中讲归算一个原型，这是很宝贵的一个信息。人有良善吗？就圣经的角度来说是没有的。人有真正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这些事吗？人有的是太有限的，但是神把这个算在我们头上，这个是属神的性情。如果要讲归算，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就归到谁的头上？所有他的后裔的头上。然后上帝用他的儿子替百姓死了，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罪就归在谁的头上？人的罪，他代替所有的人的罪，他成为道成肉身成了人，所以以至于他死在十字架上，所有人的罪就担在他的头上了，所以这个罪就归到第二亚当，就是基督耶稣的头上，对吗？之后我们信主蒙恩得救以后，神把他所有的属神的性情跟美善透过耶稣基督归到我们头上，就是这里所讲，这明白意思吗？这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好，这是何等的宝贵。这些归算的事，如果说要讲这些美善的事会到我们头上来，那么都是神的恩典，不是出于人的。所以这些好处都是从神来的。而且讲到这些好处，其实是跟我们的罪跟或者是说在这里以色列人的败坏悖逆都有关系的。那我很喜欢说的就是，昨天晚上有讲过，我们概念很清楚了，如果不是人有罪，就不需要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成就这样的救恩，这是非常清楚的事，对吗？好，那讲到罪，要把罪除去了，怎么样除去罪呢？跟罪的性质了解有关系。有人说罪有三样，可以分成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罪性，就 habitus， 有那种倾向要去犯罪的，就有罪性，对吗？这么可以理解。第二部分的罪呢，虽然罪是个广泛的名称，第二神学又把它分成第二的罪词，叫做罪行， 就是你有这个倾向以后就干出坏事来了，就是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然后就干坏事了，或者一时控制不住，或者是他的老我习惯 是捆绑他了，所以就有罪行。好，根据神的了解来说，罪行有外显跟内在的哈，就是人所看得见的罪行做出来的，作奸犯科的，但是你内心里面有一念的，或者是不好的意图的，或者是人没有看见的，算不算罪行呢？在神的眼睛里面一样算是罪行的，按照神的标准。好，这些也都是犯了罪的，所以有第一样就已经是有罪的，有第二样的仍然是有更加有罪的。但有些时候呢，你犯了罪的不一定会被逮到，对吗？有些时候可能人不知道，所以没有被逮到，没有被判罪，就没有罪状，按照人的角度来说。但如果神是凡事都鉴察，包括你心思意念都知道，罪状已经成立了，这么明白意思吗？所以罪，如果你仔细再去区分，至少可以分在三方面，有罪性，有罪行，有罪状，每个人都没有例外的，按照神的标准里头，所有人都是如此的。有些人是比较厉害的，像罪性，我当然讲当然会有，因为我们不是圣人，即使是信主以后，有时候难免心知有不好的意念，但是呢，我这个人胆小，所以我不敢干坏事，所以可能没有干出来，所以没有罪行。或者是有些人是很聪明的，他犯了罪逮不到他，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外面人多的是，真的是多的是这样。我自己的生命当中也碰过这样的人，我在当兵的时候当排长副连长，后来因为缺副连长，是当副连长，连上有个小兵，我就不提他名字了，姓李，很聪明，他只有高中毕业，可是这个人聪明绝顶，但是不务正业混黑社会干什么。几十年前台湾有个歌星被掳去拍裸照，是他主席室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有个被我忘记，我一下忘记他的歌星名字了，对对对对，就是尤雅，这个事情他干的，但是就逮不到他。他脸上也是一样，他很多他很厉害，他就有办法，有些人就很有这种本事啊，他可以煽动一些比较头脑简单的，但是四肢发达，这么干坏事，我们恨得牙痒痒的。几个排长在一起说，这是一定又是他干。可是怎么找到证据？有一次终于被逮到了，我们真的狠狠把他出操了。那时候是30年前，我那时候血气方刚，还不是基督徒，真把他出操到他吐胆汁了。他不像最近的不是秋什么秋，秋红仲是吧？是秋仲红，我不晓得是叫最近不闹有个事吗？感谢主保守，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规范，那时候出经济操没有典范的，现在你要出操还列出来说几分钟休息一次给他，那时候完全没有这个事，你看他已经气得不得了，所以就把他叫来，立刻就出操。戴上钢盔，然后徒手，然后反正是出军区操了。军操本来是不应该出的，那都是旁门左道，都是偷偷出的。那要被靶房小组查到了，那是麻烦很大了。那时候年纪气盛，也不管，就这样做了。现在想起来，神还真的还是挺保守，没有出人命。要是他像碰到一下这个姓邱，这那种体力那种，这样那可能当场就死在操场上面了。但是有人就是这样子，他干了坏事，你真的找不到。我在那么一年的时间，敷了几次，气了真是都高血压了，但是就是找不到他的把柄。人就是这样子的。你有罪性，你有罪行，你有罪状，神要把这些罪都除掉的时候，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我们就因信就称义了哈。所以以至于说这些好的德性就可以重新再回到我们身上来。请问这三项当中哪一个最先被除掉？罪性 罪行还是罪状？有人说罪性，可能没那么容易。第一个是罪状，立刻如果按照一个法庭上来，也就是说现在说判你无罪，他是不是真的有罪是不重要的，对吗？比如说有个有名的一个例子，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哈，一个有名的那足球运动员， 他杀了他的太太跟他的情妇，其实不是情，他其实他跟他已经离婚了， 很出名的例子，对吗？就在咱们加州发生的，结果呢有罪吗？无罪。但是他的刑事法无罪，他民事法却输掉了，他要申请 要领养他的女儿，法官没有判给他，因为觉得他不适合了。这倒有意思，比较严重的地方他是无罪的，因为证据检证不足，警方也犯了一个纰漏。但是你能不能说某某人你是有罪的，我这样讲我糟糕，我要 关监牢了，这样明白意思吗？当法官说宣判无罪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说他有罪，他的名字已经被 cleared， 他的 name 是被 honored， OK。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当第一个我们如果信在神的恩典当中，第一个被除掉就是我们的罪状，从此我们不再是一个罪人，我们了不起只能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对吗？是罪人，但是跟罪人不一样了。好，再过来呢，罪行跟罪性哪一个会被除掉？这两个都差不多了。好，所以这些所有这些因信称义跟救恩都包括在 这里头了。第一个部分叫做 justification， 就在神学上来说叫做因信称义，对吗？第二部分你的罪性会慢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他已经给你一个保证，你会像耶稣一模一样的，你的罪行会越来越少。我们现在还有时候不小心犯了一点小错了，大过不犯，小我不敢是小错不犯，大过不犯，小错偶犯的，会这样子吗？我们都很老实，都点头了。如果不是，我想你们的长老要跟你们要了解你是怎么样了解的这个事情。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你不想做了，你很厌恶做了，你根本没有想到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做成圣，对吗？就是越来越圣洁，像耶稣像我们主耶神的样子了，所以这个叫过程叫成圣，把罪性给除掉也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叫做 sanctification， 把 justification 跟 sanctification 两个加起来就是 salvation， 就是救恩。所以过去有些时候我们福音派强调过头，有救恩就是你举手信主就救恩了，那个只是起步而已，这完全是起步了。所以真正的救恩包括过去，包括现在，还包括未来，一直到我们被主接走或者主耶稣再来为止，这整个过程。所以这救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当初举手就算数了。我想 这个是越来 越多人觉得这个需要再多的传讲。OK， 所以这整个过程就是救恩。那在这成圣过程当中，这个所讲的就是成圣的过程。我把神说我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聘你，就加在你的身上，这个就是成圣的过程，这样理解吗？好，这是极为宝贵的。好，所以你看这第二章所要讲的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所以以至于我们现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是会越来越加的增加，这是一个基督徒很自然神的工作。所以既然从说第十节是我既然聘你永远归我，主动都是在耶和华的，所以当我们这些属基督的性情其实也是神自己的工作，因为我们是领受的，对吗？所以这个跟一般佛家讲的是修炼不大一样，我们是要努力的，但是是神所加添给我们的。OK， 所以你看第二章是非常宝贵哈。好，很多的细节，我想我就不用多讲了。OK， 好，那如果，对不起，我们看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很短，等到神讲了这么多审判的时候，又有这么大的应许。应许之后，第三章又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神，喜爱葡萄饼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好，那第二节，何西阿就遵行，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就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行，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好，这次很明显，这次的婚姻是好的，是坏的？从这次所描写的，从此以后，这个人不再行淫的，也不再归别人为妻的，那我也像你这样行，而且这个先生也是一样说，我一样要保持贞洁的。以色列独居多日，这种经文也是不大容易理解哈，有蛮多困难的。第五节很简单，那讲的是将来末后的日子。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这里困难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是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德？首先可以了解说，这里所讲的情况是他贞洁的、悔改的。但什么时候，那时候怎么会是没有君王、没有首领呢？这里很不好解释，指的哪个时代？什么时候以色列没有君王？四世纪没有君王，要不然就是亡国了，这就没有君王了。所以这里所讲的非常的含混，不是非常非常的理解。所以这里有很多不容易。那怎么样又可以来比方以色列呢？好，很多的细节，我们先来看这里没有。OK， 我们先分析，让大家看这个。这里跟第一章蛮类似的，有命令，有行动，有说明，这个我想我不再多说了。第一节是命令，再去爱个淫妇，然后说明；第二节是行动，去买淫妇；第三节是一个命令。好，你注意到这里有个对称的，第一次是耶和华命令何西阿，第二次的命令，第三节是何西阿命令他的妻子，之后有行动，最后说明，所以这是重复两次，这是重复了两次。首先要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不晓得有没有时间够，有十分钟应该可以。请问第三章这个妻子跟第一章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一个人？啊？
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举手。不同一个人呢？好，那我又问一下，请问同一个人有什么理由是同一个人？
因为这里的妻子应该指的就是我们这群罪，所以所以还是同样的。
好，我们先听听看，先这博采众议之后，我们再看哪一个是比较合理。就神学上来说，我们的信息的什么，还有什么理由？同一个人的啊？看英文是NIV 的。好 ，OK， 好，你看 ，And the Lord said to me, Go again。 是 ESV。NIV 是怎么翻？哦，我这里对不起，我没有 NIV。你注意看 NET 哈，你注意看那个 NS 也是 Go Again。NET 呢 ？NET 我也是推荐的，不过 NET 是 Dallas 的系统的哈。我想马长老应该很清楚。NET 就是 Net Bible， 这个圣经呢是在网上免费的。我这软体是要花钱买的，但是这个 NET 这个 Bible， 这个是一开始就在网上了。他基本上没有印，他当了是一个教授，那出钱翻译的哈。他说 ：“The Lord said to me, go, show love to your wife again。”你看他把 again 放在不同的地方，对吗？啊 ，the show love again。所以 NET 的意思有没有可能隐含是同一个人的 ？Show love to your wife again， 明白意思吗？是原来那个太太再去 show love again。 OK， 好，看 NRS go love a woman who is a lover and is 他没有是你看 NRS 翻译更有意思了， the Lord said to me again， 所以这里有三个可能性，再一次他变成是耶和华再跟我说一次，那有一个是说再去一次，那就是再去再爱太太一次。 OK， 这是英文几个主要的版本是这样判断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当然跟希伯来文有关系了哈。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文在这里耶和华对我说 Vayomer Adonai Eli Ot Lech Ehaf Isha。 OK， 这个字对不起，我不要它出现，这个字 Ot就是 again 的意思，这个子句的开头第一个字 again， like 去爱一个妇人，这样明白的意思吗？好，那这个 again 放在哪里？你知道通常一个动词或者一个副词修饰动词或者是形容词修饰名词通常会很靠近，不会离得很远，对不对？因为总不能讲说很好，那讲半天说我五分钟讲得很好，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没人懂你在讲什么。你说很好做得很好，指的是你这个事做得很好，所以要很靠近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他一开始就开始披露第一个字就是 again， 所以为什么跟他 NRS 断句把它断在这里，这样明白意思吗？他把那个第二行的第一个字变成说耶和华再对我说，因为他靠近他嘛，他把它靠近前面去了。那第二个这个字呢是去，所以为什么 ESV 变成是 again go 变成 go again， 他把它放到后面来了，这样你明白意思吗？好，那另外一个呢是把这个 ought 变成是放在修饰这个爱再爱一次。好了，所以你来判断是哪一个比较可能性比较高一点。我们讲过哈，刚才有弟兄的时候说，我解经不能是你自己想怎么解就怎么解，所以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回到经文，再字句来推敲，然后决定说，你不能说，我认为是这样子的，或者是我想是这样子的，或者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那都不算数，觉得可以是完全真实的，但是不合乎事实都可能的，你的感觉很真实，但是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哪一个比较合理？可以确定了吗？没关系，这个是没有倒扣了。碰到这种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呢？这三个版本的英文圣经 ESV 都大家，而且背后都是上百个专家在里面在研究讨论 debate， 后来决定出来这个版本的，到最后都是 committee 来决定的。 NS 同样的几十个专家在里面翻译至少到后来最起码有三五个权威的人士做成那个决定。 NET 也是一样， NRS 也是一样，这几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采取任何一个都可能是对的。 我的解释，我不是讲说同不同意一个人是另外一回事哈。我说这个 again 这个副词要放哪边，三个都可以。那你们来判断一下，哪一个比较合理？是耶和华再说一次合理呢，还是说再去一次合理呢，还是再爱一次合理？都合理哦，你们果然现在学习很快，就不再落入我的圈套当中了。当然都合理，因为三个版本的英文都可以嘛，所以当然都可以，当然都行的。按照这个文法来说，如果说我们说再讲一次，这三个其实三个讲法都可能容许同一个妇人，也可以容许不同的妇人，对不对？除了第三个以外。除了你把这个 old 放在爱，那应该是指的同一个妇人 ，OK， 所以其实差别不是那么大，这差别不是很大。至少我们解经上也可以这样说。从解经判断的角度来说，因为现在没有足够的资讯，可不可以同意说可以是同一个妇人，也可以是不同一个妇人，两个可能性都存在。好，我现在跟大家很快解释一下。这所谓的解经的大概原理，我们就留在下午哈，让大家再来看哪个比较合适。我先因为时间到了哈，我解释一个。所以平常解释圣经，你不管用观察解释应用，你不管用什么方式，到至终解释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一个字可能有不同的可能性，对不对？因为这是语言的特质，所有的语言都是用一个符号表示多重意思，同意这样子吗？就很简单，英文只有26个字母，你不会造出来1000个字母或10000个字母，那没有一个人处理得了，所以他用有限的符号表达无限的概念，这样了解意思吗？同样的，每一个字有不同的意思。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他是真正是当过牧人吗？但我们知道他是当牧匠的，所以他是比喻，这个还不难理解。耶稣说我是门，那就更麻烦了。你不能想象说，那你有锁吗？不会的，你有后面有个枢纽，那个开来开去的，不是那个意思。这很明显是个比方了，明姐了解意思吗？任何一个单词都有至少两个以上的意思，但是不会很少很少情况下同时两个意思存在的机会很少。如果同时两个存在，这叫做一语双关，那是故意的。没有人说你要小心啊，我现在讲的话全部是一语双关，从头讲到尾，这个人如果不是才子就是疯子，没有这种事。那说你任何事情都是模棱两可，那他的话根本就不用听了。所以除了少数几个例子以外是一语双关，那叫判，那就是很高超的一个文学技巧。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字本身有很多的意思，但是放在这个情境当中，一定把其他意思除掉，其中只有一个意思，上下文来决定它是哪个意思，这样明白意思吗？好，解经也是一样，所以因为语言有这个特色，所以也可能这样解释，也可能那样解释，也可能那样子来解释，所以这有几个，这个叫做有三种 possibilities， 有四种 possibilities， 这样明白意思吗？但是放在这个上下文当中呢，就会产生其中一个叫做 probability， 这叫做豁然率、概率、几率。就是说在这三个几率当中、概率当中，这个概率最大，我觉得最可能，这样明白意思吗？与此同时，我也必须很谦卑的说，有可能你的是对的，不过我觉得我的比例还是比较高一点，这样明白意思吗？解经就必须这样子了。所以我同时我不敢否定那个是完全不可能，有些是我很确定那个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说有了出现两种，可能是这个也是可能这个，我可能要做个判断，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这样明白意思吗？好，如果说这个解经这样子了，这个淫妇呢可以同一个人也可以不同一个人，那你就来判断哪一个情况是对的，对吗？好，那哪一个情况对的，可能影响到你的神学，可能是影响到你的信息，就重要了。所以我就卖个关子，那淫妇是不是前面第一章所讲的是迪拉因的女儿割灭呢？这里没有提名字，对吗？还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这个人第三章这个妇人是割面呢还是非割面呢，下午我们再分解是我们是不是到十二点结束，是哈，好好，我们就这只是那你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好好思想一下，可以交通交通，可以好好讨论讨论。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以上的时间，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思想，我们有时候必须一些推敲，但是最主要我们真愿意明白你的心意，不但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心中有了感动，愿意遵照你的旨意来行。当我们看见你对以色列人有这么百般的恩惠，主我们心中感动，因为呢我们正是我们的经历，所以主你继续恩待我们，叫我们从当中有丰富的得着，所以以至于我们有相对恩典跟能力，可以行出你所喜悦我们所做的事。谢谢你这样与我们同在，为以下的时间，主为我们的休息，为我们的午餐，我们都献上我们的感恩，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